日中和日遭遇袭事件，转贴警闪现坦克人。川普说鲍威尔不降息，理事会接手美联储。捷克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加国谈判叫停。川普关税推全球贸易新局，中共成最大输家。微软爆料俄安全局黑客监控外国使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纯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31日，苏州又传日本武子遇袭事件。中共在大力宣传所谓仇日爱国论时，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示警，中共正为侵略台湾积极准备。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投资美国1500亿美元将专门用在造船业。专家认为，首尔协助华盛顿重振美国造船业，能压制中共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分析指，川普围堵中共有三支箭。当晚，一名日本女士和她的弟弟在江苏省苏州市一处地铁站内行走时，突然遭到不明人士以石头从背后袭击，母亲被打伤，已送到医院包扎治疗，并无生命危险，弟弟未受伤。袭击者犯行之后逃跑。8月1日，当地警方告知日方，嫌疑人已被拘留。同日，日本新闻网记者前往日本人武子遇袭地铁站进行报道，遭遇地铁工作人员和两名疑似路人向警方报告。警方发现日本人后，开始和对讲机联系，并迅速离开，并要求没有拍摄。但是日本记者并不理会，直接直播出去。短暂的一分钟录影遭到现场警察的多次阻止驱赶。事发地苏州一号线星海广场站最繁华地段，网友们纷纷叫好，话共匪一啲都唔装啦，直播俾外国人睇。中国日本商会发表声明话，该商会非常严肃对待呢一最新事件，并对喺中国再次发生呢类事件感到极为遗憾，强烈敦促日本当局以及中共中央同地方政府保障日本公民嘅安全，并及时公开包括事件背景在内的详细资讯。去年六月，苏州市曾发生中国男子周家胜持刀袭击正在等校车的日本母子。周某先斩伤母亲之后，试图登上校车继续斩人，但被随车女导护员阻止。女导护员遭到多处刺伤，最终丧命。周某已经在今年四月执行死刑。由于多次发生重大治安事件，尤其是中共反间谍法扩大执法权限，有多名日本商务人士遭到查扣电子设备，甚至拘留判刑。日本民众要求外务省提升警示层级。日本网路上流传了网友传授怎样缅派中国的绝招，就是在社群网络上点一下台湾的国旗，多写我爱台湾的文字，就可以有人身安全之余理由拒绝公司派驻。8月1日是中共建军98周年，今年亦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共频繁推出比如南京照相馆及即将上映的731等反日电影，加剧民众对日对立。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激发极端反日言论，部分青少年甚至毁坏日本文化收藏。而731本来要在当日上映，结果因故延期。巧合的是，7月31号，东京千代田区 JR 神社站附近，有两名中国男子遭四名男子用铁棍殴打，凶手逃往千叶县站。消息传至中国，激起仇日情绪。外国网红上帝之鹰发文转贴日媒报道，影片结尾竟闪现两秒六四坦克人画面，引发热议。其微博账号疑似遭到检举，8月1日被永久封锁。华侨作家李荣将此事在 X 上分享，引发网友们热议，纷纷话睇嚟佢眼睛盲咗系真噶。偷拍嘅影片素材竟冇将结尾剪干净，外国饭食到头腩。 一定是指看过影片前面就上传了，日本防务水印发力了，这个不就是逆向大火，有人好奇去搜，结果更多人知道六四。中共宣传仇日同时更加大力度出动军机侵扰台湾。八月一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新闻稿指出，近日期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受 Sky News 专访指出，中共可能逼台湾采取第一击作为动武借口，台湾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中共侵台将重创全球供应链，冲击世界经济与科技体系，台湾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威胁，美国依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并维护台海和平，台湾半导体对美国战略至关重要，台美正积极推进贸易合作，中共则透过管道向美方关切，试图掌握台美投资合作方案，显示北京不乐见台美谈判进度超越美中，更反对台美贸易升级，担心台湾经济独立性增强。南韩则投资美国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专注造船业，支持韩华海洋等企业进军美国，此举深化韩美合作与同盟。韩媒报道，首尔推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涉巨额投资与政府支持。台湾学者沈明失认为，南韩造船业助美国缩小与中国差距，吸引更多国家投资。苏子宏指，南韩自动焊接技术可保美国工人不足，加速海军舰艇建造。川普以关税促投资，压制中共经济与科技优势，强化军事力量，展现三战齐发战略。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五八月一号表示，若果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继续拒绝降息，咁样美联储理事会就应该接管美国央行嘅控制权。川普礼拜一上昼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批评鲍威尔固执，并话如果他继续拒绝降息，理事会应该接管控制权。在礼拜三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央行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0% 的区间不变。美联储的职责是稳定物价和促进最大化就业。鲍威尔今年一直坚持不降息，称美联储官员需要观察川普新关税措施对通胀的影响。尽管美国央行这个礼拜仍决定不降息，但是在礼拜三的政策会议上，有两名美联储理事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同时投了反对票。这种情况是30多年来首次出现。这两名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和米歇尔·鲍曼礼拜五发表声明说，他们认为关税对物价的影响是一次性的，而就业市场可能正趋于疲软，因此两人在礼拜三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上投了反对票，并主张以低于川普所希望的幅度来稍微下调利率。川普对这两位美联储理事的观点表示欢迎。川普礼拜五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的另一个帖子中强调，美联储理事会出现了强烈反对意见，这个只会越来越强烈，太迟了。美联储理事会共有7名成员，均由总统提名，并经由美国参议院确认。白宫目前正在调查美联储总部大楼翻新工程严重超支的问题，并在考虑是否会因此而解雇鲍威尔。近日，欧美多国正在酝酿在今年九月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英国、加拿大都已宣布将在条件满足时推动承认，目标是恢复两国方案进程。不过捷克政府就坚决反对现在就承认巴勒斯坦。捷克外交部长利鲍夫斯基解释，捷克仍支持两国方案，但是目前承认巴勒斯坦在实质上只会是奖励哈马斯，并不利于对话条件的建立。他还强调 承认必须建立在双方互认和对话基础之上，而非单方面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捷克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对以色列持支持立场。捷克过去亦曾投票反对升格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国地位。专家表示，即使捷克是世国，亦代表着欧盟成员国的声音。捷克的这一立场与加拿大截然不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7月30日宣布，如果巴勒斯坦当局承认改革，并在2026年举行不允许哈马斯参与的选举，加拿大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承认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川普这个礼拜四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入口商品的关税由原先的 25% 调升至 35%， 8月1号起开始生效。卡尼对此表示感到失望，并强调加拿大仅占美国违禁药品入口量的不到 1%， 且已经采取措施减少这类非法活动。他警告，如果美国不撤回这个关税决定，加拿大将被迫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现在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团队正在华盛顿进行磋商。卡尼的顾问透露，如果情势恶化，代表团可能考虑退出谈判。川普7月31日宣布对多国征收对等关税。这次公布的关税计划涵盖税率从 10% 至 41%， 为二战以来最高。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表示，牛肉、羊肉、红酒等出口商品获得美国最低关税，令澳洲占有优势。新西兰官员表示，他们将继续游说美国政府下调当前的 15% 关税。川普对中国货品的关税税率，如果加上之前的 25% 的旧税率和 10% 的基准税后，将高达 55%。分析认为，中共成为这次调整中最大的受罚对象。另外，瑞士税率亦跳升至 39%。 瑞士在得知遭到美国货征 39% 关税之后深感震惊。瑞士政府宣布将继续寻求谈判。虽然川普果断祭出高税，但是很多亚洲国家借由协商成功达成较低税率的协议。日本、南韩等国已经谈妥，税率多数停留在 15% 到 20% 之间，台湾则被列为约 20% 的水平。台湾总统赖清德谈到，美国政府已经表达意愿和台湾进行谈判，目前还未进行总结会议，所以暂时是 20% 的税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落见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认为此举能够降低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还能够减少对全球和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泰国政府发言人吉拉玉谈到，美国同意将对泰关税从 36% 降至 19%， 是泰国团队以双赢方式取得的重大成功之一。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当日盛赞，同美国的关税从 25% 降到 19%， 是重大的成就。报道指出，这些亚洲国家成为这次政策中的受惠者，相较中共等高税国，大幅缓解了出口的压力。有观点认为，川普政府显然透过分化的手段及提升谈判筹码，挑选性地惩罚了某些特定国家。据自由财经和彭博分析，如果关税制度如期在8月7日启动，即使美国平均入口关税从 2.3% 飙升到平均 15.2%， 对全球贸易的流动或造成巨大的影响。新关税将在8月7日生效的消息一出，亚洲主要股市在8月1日普遍下跌。南韩综合股价指数跌幅达 3.88%。日本日经225跌 0.66%， 台湾加权指数下滑 0.46%， 香港和上海股市亦同步下挫。专家分析，高税率属意料之中，为美中贸易谈判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成为市场的主要关注点。 恒生与沪深指数近期的表现亦反映出投资人的相关忧虑。另外，南韩原本对外宣布同美国已达成一致，包括南韩将提供$3,500亿对美投资与$1,000亿能源采购。不过，南韩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在回国之后表示，美韩双方仅达成口头协议，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取得书面承诺，引发南韩舆论质疑。对此，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随后在 X 上写道，南韩将依照川普总统的指示向美国提供$3,500亿投资，其中90%的利润将归美国所有。近日，俄罗斯首次被证实透过当地网络服务商用黑客组织对驻俄的外国大使馆进行监控。根据美国微软公司7月31日公布的最新威胁情报报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在通过俄罗斯黑客入侵外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系统，安装恶意程序进行长期的监视。这个是首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直接从网络服务供应层级发动黑客行动。微软指出，这项行动从2024年起持续至今，由一个代号秘密部署的黑客组织执行，利用中间人攻击的手法，在使用者与网站之间拦截资料流，植入恶意软体。这种软件能够伪装成可信的凭证，被目标电脑误以为自己连上的是可信网站，实际上早已被植入后门。微软威胁情报策略部的总监迪格里波指出，这个是首次确认在俄国境内发生这类间谍活动，而且背后有明确的国家支持。报告亦指出，这样的黑客行动标志着监控与入侵之间的界线被模糊化，对于全球的外交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这项爆料亦正值美国对俄罗斯施压，要求对乌克兰停火之际。微软警告，凡是依赖当地网络服务的外交单位或国际组织，都有可能成为俄方攻击的目标。目前，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方面还未对此事件发表正式回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